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美国总统川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涉嫌窃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情况展开调查，美中两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对此有何反应？此外，有关中国杭州律师吴有水因所谓不当言论被指责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听证会日前在杭州举行，但听证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被终止，这其中有何缘由？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报道。另外，美国与日本将于8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2外长防长级别会谈。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预计将延续其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此举能否有效震慑朝鲜？日本在其新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提到的安全威胁是真实存在还是有意渲染？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批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们歪曲了他在上周末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致命暴力事件后所做的评论。川普星期六最初指责多方面因为暴力事件负责，但随后星期一谴责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 3K 党在事件中的作用。星期二他又再次指出双方都应为导致悲剧的暴力事件负责。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三说，川普的话是分裂美国人而不是治愈他们。川普总统随后在一系列的推特中说，寻求大众注意力的格雷厄姆错误地宣称，我说过在 3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像霍伊尔女士这样的人之间有道德上的等同性，这是如此令人厌恶的谎言。川普还进一步提到媒体说，他们完全歪曲我所说的有关仇恨偏执的话，真是耻辱。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说，美国或美军不能容忍种族主义和偏执的存在。他表示对夏洛斯维尔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活动中说，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种族主义、偏执、仇恨、暴力这些美国现在经常出现的事情，并对这些感到抱歉。上周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一名新纳粹分子嫌疑人冲入反示威人群，撞死了希瑟海耶。星期三晚上，夏洛斯维尔市中心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手持蜡烛唱着歌为海耶烛光守夜。32岁的法务助理海耶是夏洛斯维尔当地居民，他遇难时正和其他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 3K 党成员和新纳粹分子在夏洛斯维尔集会。星期三早些时候，海耶的朋友、家人和悼念者为他举行了追思会。海耶的母亲苏珊·布罗在追思会上说，他女儿的死只会让他想要传达的讯息更加有力。维吉尼亚州前州长凯恩也参加了这次追思会，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维吉尼亚州种族关系令人心痛的历史。追思会举行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提到海耶，称她是一位真正特殊的年轻女性。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在对就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会征得首尔的同意。文在寅总统星期三在其上任100天举行的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上誓言要防止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自由派倾向的文在寅五月份上任后承诺恢复与平壤的接触，包括任命一名赴朝鲜特使，但他示好的努力被孤立的朝鲜政权所拒绝。文在寅星期四说，他愿意对朝鲜抱有耐心，但是警告说，如果他将核弹头装上洲际弹道导弹，就是越过了红线。美国军队最高将领说，中国加大向朝鲜施加压力正变得越来越紧迫。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北京做出上述表示，他星期四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访问。美国发言人说，邓福德将军告诉中国军方领导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准备使用军事手段。邓福德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会谈期间签署了一份改善美中军队沟通的协议。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和美国在重大的国际以及区域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美军最高将领表示，美国和韩国将在下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不顾中国和朝鲜要求停止这一年度演习的压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德周四在北京说，美国没有计划削减与韩国的军事演习，这一演习招致北京和平壤的愤怒。被称为自由自卫的美韩年度军事演习从星期三开始，军官们所称的软启动。 演习的大部分将于下星期一开始。邓福德承认，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核威胁的方案将是可怕的，但他表示，允许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展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以致可以威胁到美国，这是难以想象的。但邓福德表示，只有在外交和经济压力不能阻止平壤核扩张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选项。他强调，目标是让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无核化。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对北韩，也就是朝鲜起到足够约束作用，但中国本周开始执行联合国新制裁，禁止从海鲜到煤炭的朝鲜进口。美国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表示，川普政府很快将出台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回应美军驻阿富汗地面部队指挥官尼克尔森要求派出更多的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军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呼吁。在邓福德将军做出上述表态前一天，美军和阿富汗军队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展开了军事行动，有一名美军士兵丧生，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阿富汗士兵受伤。一名阿富汗军队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死伤事件在星期三美军和阿军打击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联合行动中发生。川普总统星期五将前往戴维营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邓福德将军在访问北京期间对媒体表示，他将通过电话参与总统的会议。邓福德表示，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军在继续支持阿富汗军队并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他们应该拥有新的战略计划。台湾国防部正在台北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所谓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最新进展。2017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8月17日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一连举行三天。在8月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常务次长尚永强中将向媒体道出了国防部在显要位置展示最新武器装备的用意。
这次的展出，我想是值得各界的踊跃参观和了解，也期望这次的展出让全民更能支持国防自主，有效提升国军的战力。
那么国防部这次展出了114项自主研制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正在研制当中的新式高级教练飞机、大型高空无人机以及新一代的潜艇。包括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一些外国国防承包商也参与了这次的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一位德国公司在台湾的业务代表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北京的压力，西欧公司通常只会向台湾出售那些非显而易见，因而敏感度较低，但具备重要作战性能的武器装备和零部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今天也就是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就三名参与雨伞革命的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作出改判，三人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的即时监禁。罗冠聪的助理告诉美国之音，三人在法庭宣布改判后立即被押上囚车被警方带走。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及区议会条例，凡被判处3个月以上的徒刑者，5年内不得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分析人士认为，港府改判学运领袖入狱，目的是恐吓香港未来的抗议活动。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香港的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来分析。桑普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2016年7月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初审法院是裁定黄之锋等三人啊，他们非法集会等这个罪名成立，那么判处社会服务或缓刑，无需入狱啊。但是代表政府的这个律政司提出了刑期的复核，要求改判监禁。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改判的结果，律政司为何要求要加刑？这是否显示出这个香港现在的这个司法独立状况受到了干扰呢？
我不能说司法独立受到干扰，但是肯定是这个采取一个异常保守的态度，可见是他是重新从重判了一个已经服刑的三位那个学运的领袖，那么他用那个暴力，那判词是用那个暴力来形容当时2014年9月26号重夺公民广场这一次的行动。那这一次行动，因为他是有那个推搡，有那个就是肢体上的碰撞，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暴力的定义。那他可惜的地方是说，既然承认了暴力，判词就认定说就不能用一个动机或者说他的政治上的理由来当做一个量刑的重大理由。那这一点，如果这个判词成为了先例的话，可能是滋事体大，以后可能 形成一个先例，对以后的香港民主抗争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吓，或者甚至那个大的阻力。
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相关的这个选举法规哈，凡被判处三个月以上徒刑者，五年内不得参加这个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公共选举。那么黄之锋等三人的这个政治生涯是不是就因此要被迫暂时的中断了呢？
的确是有这个情况。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跟2020年的那个立法会的选举，如果他们没有在上诉终审法院，或者说终审法院判他们败诉或者不受理，那他们这个判决就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判决。那确定判决之后，就会形成刚刚你说的效果。但是我看短期的确如此，而且不只是黄之锋跟那个罗冠聪、周永康，而且陆续有来很多那个香港政治的很多的那个成员陆续会受审。那这种情况是不仅是三个人，而且之前还有13个因为新界东北抗议而被判刑超过远远超过三个月的人，他们比方黄浩明等人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以后的区议会跟那个立法会选举，但是在2020之后情况就可能豁然开朗了。因为如果没有再有新的那个判决之后，他们可能成为香港的首批的政治犯，那他们可能之后的政治生涯在中长期还是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对香港来讲会产生一个关键的作用。
嗯，是的。那么这个有分析认为啊，港府这个改判学运领袖入狱是一种心虚的这种政治动作，那么目的呢是恐吓香港未来的抗议活动，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的确是有阻吓的作用，而且阻吓力量非常大。因为香港普遍的弥漫一种悲情，甚至不能支持他们的或者他们的学运中人、政治运动的人也是相当的悲情。但是我常常鼓励他们，那个希望在于未来，因为只要这个寒蝉效应不要把它看成是悲情的根源，那之后豁然开朗。你看到今天周永康、黄之锋跟罗冠聪在判刑前在高等法院外的那个发言，你就知道他从没有后悔，这个判决阻吓不了他以后继续争取征服权，也没有愧疚过参与这个雨伞运动，三个都异口同声要等待乌云退散，坚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戳破发谎言跟暴政，那希望把国王的心意把它拿开等等的发言，你看到他们还是很坚强的。所以你看到香港法院的判决想希望有这个阻吓的效果，但是他们三个人阻吓不了，也对包括我在内很多那个参与政治评论跟运动的人呢，是阻吓不了他们的声音跟行动的。
嗯，好的。那么感谢桑姆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啊，谢谢您。8月15日，浙江杭州的吴有水律师被指发表所谓的这个负面的不当的言论啊，损害了律师职业形象案的这个听证会在杭州律协举行，但是听证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就被听证人员以吴有水及代理律师拒绝关闭手机为由终止了听证会。吴有水律师及其代理律师认为杭州律协的做法违反了听证程序的操作规程。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人在杭州的吴有水律师来为我们介绍。吴律师您好。
哎，您好。
嗯，是的。您的这个案件啊，在这个中国的律师界现在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和争论啊。那么这个听证会大家都很关注，但是确实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前就已经被终止，那么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听证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因为听证会按要求他应当是公正公开的，但是他一开始他就限制了这个就没有达到这个公开，没有达到公开，他就只是只限于杭州市律师协会会员才能旁听，所以他这就是等于说他是一个局部公开的。然后我们到达了听证会现场以后，他们要求我们把律师，我和我的代理律师把手机都交出来，封存由他们统一保管。我们认为这个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就进行拒绝。因为我们作为律师，我们去到法院去开庭，也没有见到过哪个法院要求我们把手机上缴封存的。那么经过力争以后，他们终于答应我们先进场，把手机先进场。进场以后，然后这个听证员就说，听证 过程中不准录音录像，我们也同意不录音不录像，但是听证员为了确保我们不录音录像，他就要求我们当着他们的面把手机关掉。我们认为他这是一种有罪推定，推定我们会录音录像，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合法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拒绝了，拒绝以后他们就去合议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回来以后他们再次询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当他们面把手机关机，我认为这不合法的，我们不应当遵守，所以又拒绝了。那么他们呢，在给我们警告以后，就马上就做出了决定，终止这个听证，也就不搞听证了。基本过程就是这样。
明白。是，那我们知道您发表了这个多篇的文章啊，称这个杭州律协的做法呢是违反了听证程序的操作规程。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杭州律协是如何违反这个听证程序的规定的呢？
他有个最基本的规定，如果既然他要对我做出处决，那么在做出处决之前，他必须要给我一个听证的告知书。那么这个告知书必须要说明我有哪些违反了哪些规定，也就是要对我做出处理的这个依据。但是杭州市律协他们那个基理与惩戒委员会，他们从立案到听证，从来就没有告知过我吴有水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或者是律师协会的规定，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我违反了哪条规定。所以这是显然后他们既然不把这个要处决我说我违反了哪条规定，然后我违反了什么事实，他们都不告诉我，所以让我答辩，让我去听证，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无法去猜测他们要拿用哪个条款，用什么样的理由，用什么样的事实来，所以我就没办法进行答辩。所以他这明显是违反了这个规程的，操作规程的。
明白。您的那么您的这个案例呢，因为涉及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而引发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本来这个杭州的律协呢，准备在听证会后是对您做出这个处理的结论哈。那么现在听证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就终止了，那您认为您的这个案子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尾呢？或者说这个律协可能会要如何来处理您的案子呢？
因为首先他们肯定会做出一个对我处理的决定，因为这个事情呢，本来我也认为是小事，他们可能也认为是小事，但想不到双方都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那么这个事情闹出来以后，那么如果说他们不给我做出一个处罚的决定的话，他们面子上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他们肯定会对我进行处罚的。
嗯，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吴有水律师为我们带来的情况的介绍，谢谢您。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审查中国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海内外有不少的分析认为呢，这也许可以视为川普总统制裁中国的前兆。那么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赤字对象国的日本对此有什么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戈兰你好。
乔战你好。
是的，戈兰，那么日本过去几天是如何看待川普总统下令审查这个中国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日本对于美国的这个举动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好的，首先在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日本跟美国一样，也都是受到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这个一个受害者，所以呢，日本很高兴美国做出了这样一个举动。那么但是日本绝大部分的传媒都指出，就是川普这次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施加的压力，是因为川普不满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没有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日本也很高兴，因为日本觉得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可是日本的这个忧虑呢是很明显存在的，相对悲观的这个看法，就是包括日本政府内部相当广泛的一种看法，就是担心就是贸易赤字的本身的这个问题，因为中国首当其冲了。那么接下来呢，很可能呢，川普的这个刀呢会对着日本来开， 日本和美国虽然是政治和军事的同盟国，但是呢经济上不是同盟国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很有可能川普如果在跟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贸易的这个压力啊没有取得他预想的效果的话，日本这个悲观的看法就是觉得很可能会对日本下一个就是对日本开刀。那么其中最担心呢就是对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进口关税的问题，要求降低关税的这个问题，这个会对日本的这个农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有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就是指出呢，就是日本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呢性质是不一样的。日本呢是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比如说中国在这个钢铁的这个出口美国的贸易上面呢，特别的压低的价格，市场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那用政府来津贴这个差价。那么日本的这方面呢，没有这方面的做法，而且日本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呢，已经是零关税，已经没有关税了。所以日本觉得就是乐观的看法，认为说美国不至于对日本动很大的这个这种方面的这个压力。可是也不能够否认，就是在农业方面呢，很可能会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美国真的这个贸易制裁中国，或者说中美真的打响这个贸易战的话，那么对日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日本有些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啊，就是像台湾和这个韩国一样，就是在最后一道工序在中国组装以后就出口美国。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贸易战的话，这个方面直接有受到这个冲击。据日本瑞穗银综合研究所的这个做的这个预测呢，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减一半的话，日本呢大概一年要减少贸易额呢大概44亿美元，跟台湾差不多，比韩国60亿的美元稍微少一点。那么但是这个方面呢，可能是工业产品方面日本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日本确实会可能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在美国设工厂，就是谋求这个当地生产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动作。另外同时呢，日本可能在会把这些中国的工厂呢转移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那么目前日本经济界呢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NAFTA，就是北美贸易协定啊。日本在这个墨西哥有很多企业，在墨西哥有很多工厂。那么这些工厂呢，如果在这个 NAFTA 能够达成这个最终协议的话呢，日本也可以受惠的。可是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看法，还乐观的看法，就认为说，其实呢，如果中国和美国贸易战的话呢，日本也许会从中获利的。因为美国呢，如果减少对中国进口的话呢，美国就会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进口。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呢，因为美国这个带动呢，经济会很紧，会景气。经济景气了以后呢，就会增加对日本产品的进口，所以日本在这些国家呢，可能会谋求到一些新的市场。那么日本的产品相对来讲和韩国和那个台湾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比较谋求一些高级的富裕的市场。那么越富裕的市场增加了，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好处。所以日本呢在这个方面呢，还是工业产品方面还是可以调整。那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农产品方面，可能对日本的冲击会很大。
嗯，
挑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稍后回来，美日举行2+2外长防长级别会谈，日媒称美国预计将延续其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那么此举能否有效的威慑朝鲜？日本提出的安全威胁是真实存在还是有意渲染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与日本将于8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2外长防长级别会谈，双方将就朝鲜的军事威胁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热点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美国预计将延续其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那么此举能否有效威慑朝鲜？此外，中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报8月15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安倍政府有意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谋求推动修改宪法，并称希望日方切记开历史倒车，绝无好下场。日本提出的周边安全威胁是真实存在，还是像中国官媒所说的是在有意渲染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参加讨论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臧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第二位呢是在日本通过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那么首先这个来关注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啊，他表示暂不实施导弹攻击关岛的计划，但是指示朝鲜军队必须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那么首先想请教这个臧国华先生，您怎么看朝鲜这个举动？他是真的是由于受到这个外界国际社会这种制裁也好，这种压力也好，他有所收敛了，还是说他是想为自己继续研发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项目赢得时间而所做的一种缓兵之计呢？您怎么看？
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个压力啊，包括制裁，如果有效的话，联合国安理会不需要通过这么多决议。所以这个我不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施压，包括美国施压的结果，而是朝鲜他自己啊，他自己在盘算中，也可以说是他的缓兵之计。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朝鲜对美国的威胁啊已经好多次了，对关岛的威胁过去就有过，只不过这一次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他在这个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在这个核武微型化方面有了进展。所以而且这一次对关岛的威胁，他给出了这个要发射多少枚，也给出了这个发射的这个弹道的路线，还有发射的这个导弹飞行时间，所以给人感觉，给人一种真实感，这是跟过去不同的。但实际上对金正恩而说，他把这个导弹核武握在手里比他发射出去有效，因为拿在手里别人不敢动他，他一旦发射出去了，不管他是否命中目标，他自己也完蛋，因为美国他知道他绝不是美国的对手，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
就像这蜜蜂的刺一样，你只要不蛰别人，别人都怕你，你只要一蛰别人，可能自己也就灭亡了。
是的。
那么杨中美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方先生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金正恩呢，他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个威胁呢，是实际上是在强大的一个国际这个压力下面呢，他也感到自己不能单挑美国，这不过是想争取怎么样最有利的条件下和美国进行对话。那么所以他这个威胁呢，实际上是一个还是一个冒险的这个走钢丝政策，打擦边球的政策，他实际上是不敢打，一打他就完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明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想先请教曾国华先生啊，我们听到这个文在寅总统说，他说这个任何人都不能不经过这个韩国的同意，然后在这个朝鲜半岛发动军事行动哈。那么他有什么底气就直接去喊话啊，美国也好，朝鲜也好，或者说这个美朝任何一方，我真的就不经过你韩国同意我就发动军事行动了，你韩国能把我怎么样，有什么后果？然后这个文在寅总统这么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论这个朝鲜半岛现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这个局势有多紧张，韩国都不会去打这个第一枪？
第一，文在寅总统他这个话呢，不是说给这个朝鲜听的，他是说给美国听的，而且这是这个韩国一贯的立场。为什么呢？涉及到两点。第一点是主权，因为这个美军啊，你现在部署在这个韩国。那在韩国的这个领土上，如果你要发动对朝鲜的攻击，哪怕你不在韩国的这个领土上，因为你在韩国有驻军嘛，然后这个美韩之间有这个协议，所以你如果不经韩国的这个同意或者知会他，你就去发动攻击，这个涉及到韩国的主权，所以文在寅总统是坚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只要攻打朝鲜，不管你是不是从韩国的领土上去这个发动攻击，朝鲜要报复的对象第一当然是美国，可是美国太远，最近的报复对象就是韩国。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现在在这个三八线这个前线啊，已经部署了大量的这个炮兵，所以他可以在三分钟之内五分钟之内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这个你是拦不住的。那这个，所以如果美国要对朝鲜发动攻击，这个韩国一定要事前知道，而且要他认可。而且韩国一直还在坚持，就是美韩这个联合指挥部啊，现在是美国人做主官，他希望将来这个韩国人做主官，美国人做副手。
那我们也确实正如您所说，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川普总统是这个文在寅总统他也说了哈，这个川普总统向他保证说，如果我们要在朝鲜半岛发动军事行动，肯定要先征得韩国的同意哈。好，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想先请教杨忠美先生。我们知道据这个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呢，说这个美国在此次这个二加二峰会上预计还是会将继续通过基于核武器的这种核保护伞来保护日本的这种扩张威慑的这种方针啊。那么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日本韩国这种美国的坚定的盟友遭遇攻击，那么美国呢将可能会通过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这种军事手段来保卫他的盟友。那么想请教杨先生，就是您认为这种核保护伞能否有效的震慑朝鲜？
我觉得这个美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对日本的承诺他当然是要实现的，因为如果不是美国有这样的承诺的话，我们知道日本是自己有能力很快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这对美国和对中国来说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说承诺对日本进行核保护，我想这是一个坚定的不移的一个方针。如果是遭到朝鲜的威胁的话，我想这个反应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这种核战争或者爆发朝鲜和美国日本之间的战争的这个几率是极小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文在寅总统为什么这样发出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目前呢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就是金正对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对韩国的这个北朝鲜的金正恩和美国的川普啊，那这样这两个人的性格都是很拿不准的，特别是对川普他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从左边到右边，所以说他很担心的就是还是美国的一个不确定性。他那个叙利亚的事件很快的就说明了，就是他原来说不打的一下就打了，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呢不是说没有不可能的，他还是有所担心。那么刚才就像刚才所讲的一样，如果一旦发生了误判和动作以后，那么首先遭殃的就是韩国，所以对韩国来说，他必须坚持他的要主权的原则，要通过他同意才行。我想这样出于一种担心。
好的，我看到这个张先生有话说。
是我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哈，对日本也好，对韩国也好，都是他们这个军事同盟最核心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其实有多重的目的。第一个呢，这个就像刚刚这个我们这个专家讲到的，就是如果美国你不给日本核保护伞，美国自己如果搞核武的话，大概三个月最多半年就可以搞得出来。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
是日本是吧？刚才是指日本自己
搞，不止日本啊？哎，对对对，日本可以这个三个月到半年，韩国也很快就可以搞出来。这个现在没有太多秘密可言的，所以美国这个核保护伞就是说让这两个国家安抚这两个国家，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核武，你们也绝不会受到核讹诈，因为我在保护你们。第二呢，这个他也是为了安抚北京。如果今天这个日本、韩国都在搞核武，那中国就担心了。我们就在东亚就会看到一个这个核军备竞赛，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那你说美国的核保护伞对日本、对韩国有没有有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也好，常规武器的这种保护也好，都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朝鲜停战这么多年以来，尽管金正恩或者他的这个父亲、他的这个祖父也曾有过威胁，但是基本维持了这个半岛的稳定和和平。这就是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伞也好，常规武器的保护也好，在发挥作用。
那好，继续。您既然说到这个核保护伞的问题，那我们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再有一种说法，就是虽然说这个川普总统啊，包括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有美国军方一些高官，马蒂斯这个国防部长都曾经说过，说这个所有选项包括军事手段都在桌面上啊。
是。
但是再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这个你们说归说，但是呢，美国真的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这种风险太高了，就是美国其实是不会真正去对朝鲜动武的。那么最后很可能就是美国要不得不去容忍这个朝鲜，就像当年他容忍中国这个发展核武器一样。那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界啊，现在的确开始有声音说，朝鲜既然已经确实研发出核武器，而且他已经做到了核武微型化，所谓微型化，它就可以实战化了，就可以用来这个做武器来发动攻击了。那何不承认它？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朝鲜跟美国这么闹啊，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要跟美国坐下来，让美国让国际社会接受他是一个拥核的国家，他拥核以后别人谁都不敢打他，他就可以维护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安全。那过去在冷战年代，因为有苏联有中国在背后支持，这个朝鲜不怕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去打他，因为背后有人支持。那现在他知道这个如果他有事，中国也好，俄国也好，不太可能去抗美援朝了。这样的情形下，核武就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要你承认我是个拥核国家，所以你美国以后也不会一天到晚要制裁我，你也不会联络全世界的国家来孤立我，这是他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但是美国虽然有呼声说要承认他，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承认的，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承认朝鲜是拥核的国家，那么日本怎么办？韩国怎么办？他们都要去发展核武，那中国怎么办？对不对？就会紧张，就又会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东亚地区的核武的这个核竞赛。核竞赛引发以后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个美国在这个核不扩散上是一直很坚持的，这么一做的话，全世界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就完蛋了。那么现在这个恐怖组织也是无孔不入，如果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这个把抓到了这些这个核武，那么多国家在研发核武，抓到核武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灾难，全球的灾难。
是。那么杨忠本先生，您怎么看？您怎么看这个川普政府？有人认为川普政府说这个对朝鲜动武是在虚张声势，这么样一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基本上呢，从这个从中国的态度跟俄国的态度，和最近的这个马蒂斯和拉蒂松的这个发表的讲话来看呢，这就是他们为川普的讲话在降温了。中国和俄国呢也采取了联合的步骤来支持这个川普的有一种冒险的想法，也不一定是计划。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啊，的确是在这个包括北朝鲜对周边地区，北朝鲜的周边地区都是一种威胁。 为什么讲呢？因为他如果是容忍这个北朝鲜继续扩展下去的话，那北朝鲜拥有一个核武器的国家和洲际导弹发射的国家成为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美国如果是没有做出反应的话，这样就承认他了。那么这对这个美国的世界领导威信和对日本和韩国的安物力量就失去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联合中国，像关动中国来联合对北朝鲜进行一定的压力，使这个北朝鲜的核武器呢试验停下来。那么我们觉得这部工程呢实际上很难的，大家都在讲条件，目的都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呢这样一个大家在失温失高压的情况下怎么样找到一个切合点进去，现在是各方面都是在外交下面的水面下的活动是很紧泛的，我想他对大家的最终目的还是想寻求一个切合点回到谈判桌上来。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这个动武对各方都不好，还是要这个劝谈促和，但是对怎么劝怎么促啊，这个就是这个难点是吧。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日本啊。那么8月15日，也就是这个日本呢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72周年啊。那么中国官媒解放军报呢在当天是发文指责日本的安倍晋三政府企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在正式施行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后推动修宪。那么这篇文章中说呢，希望日方以史为鉴，真诚反省，切忌开历史倒车，绝无好下场。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日本内阁在本月初发布了2017年的防卫白皮书，那么其中呢是用更加强硬的措辞表述了这个中国对日本构成的安全威胁，比如说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海警船频繁的前往钓鱼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这个尖阁诸岛啊，在南中国海以及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的这个岛礁部署军事设施等等。还有这个白皮书也提到了朝鲜问题啊。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不久也表示说，这个朝鲜的导弹发射预告正在史无前例的加剧地区的紧张。那么首先要请教杨中美先生，那您认为这个日本提出的这些安全威胁它是真实存在，还是像这个中国的官媒所说的是在有意刻意的去渲染威胁，唯恐天下不乱，以便帮助他这个推动修改这个和平宪法呢？
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看，毫无疑问，中国这个日益扩大的这个日益的这个强军部分，和进出海洋的部分呢，的确对使日本力道引起了不安。那么，特别是你想这个周围它的周边环境形势在恶化当中，这不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北朝鲜的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问题，它是一对。他的好几次导弹都是落在日本海里，那么他如果要打关岛的话，他的导弹也要飞过日本的领空，所以说呢，这个北朝鲜的威胁是与日俱增，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不是一定构成实质性的打击的威胁，那当然要看形势。但是反过来说，中国呢，原来是在这一几百年当中，近代呢是一直被美日本压着的，那么也受到过他的侵略。那么现在中国呢，它这个强大起来了，中国是不是会走向当年的日本这样的一个老路？这个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心。那么尤其在这个领土问题上有争执的情况下，南海又是日本的贸易的生命线的话，他看到中国的这个强军的步伐和海洋扩展的部分呢，他是感到威胁的。但是从中国要和他要走向一个大国的话呢，他走向南水海军、远洋海军，他也是必然的。在说领土主权问题上，他也是国属国有的利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中国的这个在走向大国化的道路上呢，无论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什么和平崛起的口号不口号，他实际上的存在，他巨大的声音，就是对周边邻国会有造成很大的不安。那么大家多少会看到不同的危险，这是一个事实。
明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听众观众是打进电话啊，想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观众的电话。首先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这个我认为啊，如果说没有美国干预啊，这个我觉得中国肯定会合并朝鲜，然后就是吃掉那个韩国，来灭掉日本。就是说这是个前提啊， 这个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在中朝边境啊，它肯定有一个地下隧道。我觉得真要是说是朝鲜想打美国的话，他的导弹不用发展到现在，他不用自己去发展更先进的导弹，他可能从中国有可能偷偷的从地下运到朝鲜，然后因为朝鲜的核，他是朝鲜说是他研发的核弹，实际上中国的核弹打到关岛，把关岛给灭了，然后呢，美国肯定要进行核报复，核报复打肯定是打朝鲜，他不会打中国，对不对？这是必然的。然后呢，朝鲜金正恩他就会通过地下圈逃到中国去躲避，可能用他的那个替身啊，就是说替身就是死掉了，然后就是金正恩他可以幸运的躲在中国活着，就是我觉得将来的结局可能是这个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嘉宾，或者说是意见。
您请讲。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东北亚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个所谓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就是一个扭曲的地缘政治，所以不管是中日还是日韩还是中韩还有日俄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种扭曲的关系，只不过现在朝鲜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扭曲关系的一种体现状态。所以不管无论如何，东北亚一定会发生战争，重新去规划二战之后的东北亚关系，而朝鲜呢此时只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我想问问这个观点嘉宾有什么看法。谢谢。
好的，那首先我们就请张国华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吧，这位听众的观点，就他认为这个东北亚其实没有朝鲜的时候，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也是一直是很动荡的，那么朝鲜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动荡的这种局势，让它变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么一个
东北亚的局势？确实是比较复杂，经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东北亚跟世界其他地区比一比的话，其实还算不错了。你看中东地区它就一直在动乱中，一直在战乱中，对不对？东北亚虽然这个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有些国家跟另外一些国家之间有一些夙愿，这个没有完全解决。其实战后这么多年，这个我们看东北亚整体的发展都还是蛮正面的，这个各国经济都发展了，对不对？这个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了，这个韩国的经济也起来了，那现在中国也在崛起了，其实没有战争大家发展的都挺好。虽然这个关系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扭曲，好，用刚刚我们那个这个观众的话来说，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和平和稳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红利，而继续能够维持这种和平和稳定应该是趋势，也是各国的人心所向了。
好的，那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听众来电啊，现在还有一些网友是这个发来了他们的评论。那么首先是一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三胖从来不怕打嘴架，朝鲜专制政权更加担心的是美国会采取的实际行动，而美日如果仅仅表现出防御的态度，那么三胖不会收敛。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董旭的网友，他说这个韩国毕竟努力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到今天这一步，那么谁又希望自己的国家打个稀巴烂。那么还有一位叫宇川富的一位网友宇川福啊，那么他说这个请教下嘉宾，目前中国正在筹备十九大，那么十九大之前中国肯定不会有大的动作，但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是否会用一场战争来显示自己的军权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周边的局势确实是很乱啊，我们知道这边有这个朝鲜半岛，然后这个西边有印度，然后包括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周边局势确实是非常动荡。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中国这个真的会在十九大之后要秀一下肌肉吗？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吗？
我觉得习近平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树立他的军威了，或者树立他的国威，或者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其实他现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这个权威的地位啊，已经基本确立了。而十九大只是巩固他这个地位而已，所以他不需要这个透过战争来这个确立这个国威也好，个人的权威啊或者军威也好。但是呢，中国的周边确实是这个事情还蛮多的，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呢？我觉得第一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第二中国不会对朝鲜发动战争，也不会透过朝鲜去对韩国、对日本或者对美国发动战争。唯一我有担心的实际上是中印边境的对峙，因为双方都不退让， 这个中国把这个话狠话都已经说出去，实际上双方都在说狠话了。这个话都说出去了，中国的耐心不是这个无休止的，这个也是有限的。所以十九大以后，这个中印边境如果还在对峙中，我是担心有可能有冲突。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蛮高的。目前我觉得冲突的可能性很高。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小规模的这个冲突啊，边境的摩擦还是大规模的冲突，这一点还没有定。但即使有冲突，习近平也不是为了透过这个冲突来树立这个军威。
明白，就您的观点就是，即使发生冲突，也是中国这个被迫哈去这个来
他不得不为之啊，因为这个话都说到这个地步。
对对对对，
再一个，现在网民也好，这个民众也好，都觉得你太软弱了嘛，所以两国都有这种民族主义东西在推动，印度也一样。这个他也不能主动就撤兵了，多没面子啊！所以又不肯谈判，双方都不能妥协，怎么办？最后可能就要碰一下，那是大碰还是小碰？目前还没有定论。
明白。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美日的这个问题上啊。我们注意到有这个中国的战略学者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这个日本呢可能是最不希望看到半岛统一的国家。那么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日本和韩国存在着这个日益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啊，那么日本在战略上可能需要利用这个朝鲜来制约韩国和中国。那么有学者认为，日本呢可能是这个，他们提出日本可能是国际制裁朝鲜的一个漏洞哈。那我们先来听听杨先生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最不希望看到朝鲜统一或者是和平统一的，我估计是第一是美国，其次日本和中国。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目前维持这样一个冷战的格局呢，实际上包括了一种军事维持一种冷和平。实际上呢，是中国得到了这和平崛起的一个机遇，是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崛起当中得到了很大的红利。那么如果是统一的话呢，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韩国统一以后是倾向哪一边，或者是和哪一边做朋友，这个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现在的局面呢，我觉得对中国的和美国之间取得个军事呢是最有利的，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制约。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最更愿意看到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朝鲜。
嗯，啊，张先生，您看，
我是觉得说这个说法，这个学者的说法哈，这个我觉得有点我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美日同盟里边，美国是老大，是大哥，日本是小弟。美国在这个在政治、战略、军事上，基本上他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他不可能跟美国这个不同心同德，他不可能这个背着美国有另外的战略的打算了。这个对日本来说，其实他最主要的敌人是中国，假想敌了，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以如果朝鲜能够统一，其实是加强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力量，他对付中国就更好办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自己觉得最不愿意看到朝鲜统一的应该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第一，如果出现这个朝鲜统一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难民要越界进入这个东北，那中国不愿意看到。第二呢，如果统一之后，美国各韩，今天绝对不是金正恩去统一这个韩国了，一定是韩国统一朝鲜。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将来看到美军也好，这个韩国的部队也好，一直压到鸭绿江边，这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的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最不愿意看到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明白。好的，那我们看到又有这个听众观众来电哈，那我们首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首先我们接听来自吉林的张先生，听听他怎么说。张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请讲。
我想说的是一点，就是您觉得目前以朝鲜这种落后，经济基本上处于崩溃的状态，以韩国目前进入发达国家之列，您觉得朝鲜能承担这个负担吗？假如说两韩一统的话，朝鲜北部如此贫穷，对韩国来说经济上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而且加上目前南北两韩分裂，说白了几乎有将近70年， 他们新生一代，就是以20到30岁左右的人为主。您觉得他们对过去那种老年人，就是在朝鲜刚独立的那个时候，还有国家一统的观念吗？您觉得还会有吗？对于朝鲜核问题来说，那您觉得，怎么说？从2001年开始，发现朝鲜进行核实验，到现在已经多少年？整整16年了。如果美国真的下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早就应该解决了。朝鲜目前这种状态，给我感觉就像二次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那样，然后英法两国，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口头抗议，然后就没有进一步的就是措施。你看希特勒一步一步做大，然后入侵了波兰，英法两德，两国对德开宣战，但是却宣而不战，导致波兰亡国，最后呢，导致二次大战一步步扩大。我不知道当年美国不也是对日本采取姑息养奸那个态度吗？最后导致结果是什么？珍珠港被日本给偷袭，结果导致美军二次卷入战争。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措施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韩国啊怕打仗？我想应该有这因素。如果要是瞻前顾后的话，那干脆就不要去解决。如果想解决的话，就趁早去解决，而不是等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验，等它技术成熟了，然后你再去解决。您觉得这还能解决了吗？好的，就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那我们也看到也有网友发来他们的评论，一位叫 GJYK 的一位网友，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拥核之日就是世界大乱之始，那么美国将从此失去世界领袖地位，沦为二流国家。那么也有一位叫程晨的网友，他发来了另外的一方面的观点，他说，我倒是觉得核武器一泛滥，反而大家都不敢扔了，也不会随便打仗了，这才是核武器的功能。有人说过，核武器杀死了大国战争，要是朝鲜有核武器，那么与小国之间的战争也被杀死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付得出人民死绝、土地几十年无法使用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美国也是一样。好的，那么今天是大家谈，由于时间关系呢，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无法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的来电哈。那么感谢曾国华先生还有杨中美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关注从夏洛茨维尔雕像之争看美式民主如何把领导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请您按时锁定收看。那么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巨额的债务增长处于危险的水平。中国经济状况对美国经济带来何种风险？中国时间8月18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